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上礼拜你曾经跟大家预告，
是
你接下来今天的家庭婚姻、家庭伦理，要为我们介绍一部圣经里面，我们读着读着就能够有一幅美丽电影画面的情节出来的。
对了，对了，哎，
今天这个情节据说还跟娶媳妇儿有关系。
对啊，我们现在读圣经是越来越像看电影，所以你会读了以后就不需要去看电影了。
哦，
对，嗯，但这个电影呢，也有它的一级、二级、上级、下级。
哦，我以为你说电影还有分级，有那种 R 的啦 ,PG-13 啦，啊，哎，还是 PG。
圣经是给每个人看的，嗯，你不要在那胡思乱想。
哦，所以都是 G 就对了。
照圣经的顺序呢，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在23章我们是看见丧礼，在24章是看见婚礼，所以人生本来应该是先有婚礼才有葬礼，但是基督徒是先有葬礼才有婚礼。
哎呦哎呦哎呦哇，高山仰止。23章原来哦，一章前面一章是讲葬礼，24章就讲婚礼，哎，还真的咧，
哎，真的我没骗你了，
发现了。
对啊，
哎呦，高山仰止哦。你又要吓人了，好好，
没错啊。
嗯，
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有先有葬礼才有婚礼。
对，因为我们在信的是，当我们习了这个地上的劳苦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是怎么样，与基督一同作王，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那个叫做羔羊的婚宴，对不对？
哦，原来是有这个顺序的讲究。
那当然了，不但是这样，我们跟基督的经历也是一样，你是先与他同死，才能够经历与他同活。你必须死了与他一同埋葬，然后才能够经历到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对不对？你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还没有信主人他老是看说，哎呀，我不可能做到像你们这个样子，对不对？那等我做到像你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再来信主，他不明白啦。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电灯泡不可能凭自己去练习去发光的。是不是？我们是没有光的，我们是一群罪人。但是这个罪人怎么样得到基督的生命，他的诀窍乃是在于撒拉的埋葬。所以你看这个受浸啊，实际上呢，它又是婚礼又是葬礼，而且是先葬礼再婚礼。
哦，先葬礼再婚礼，
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嘛，这个叫做葬礼，一同埋葬，对不对？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是
一举一动有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一举一动好像我们的新郎在旁边陪着我们一起。但是我们首先要把自己认同到他的死亡里面去，所以这样讲是没错的。二十三章是死，22章其实也是死，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神做工就是从死亡里面居然能够生出更美丽的东西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人看这个世界，人看我们的一生以及我们所有的打算，打算到什么地方为止啊？打算到死亡为止。可是对基督徒来讲，从神的心意，从神的话语来讲，那个死亡绝对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开始，
另一个开始。
对，亚伯拉罕已经老了，撒拉已经死了，这时候他们在迦南地已经住了好久了。
是，
那你觉得亚伯拉罕临终的时候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如果要把他一生属灵的诀窍传给他这个独生爱子以撒的话，你认为他会认为哪一件事情最重要？
临死合眼之前要看到，哎，他的孩子还能讨房老婆，还能替他生几个孙子吧。
哎呀，这个只看对了10%了。
啊，只有10%哦。
而是讨一个什么样的老婆，生一个什么样的孙子，是这个问题。
这个还要讲究一下。
这个当然要讲究了，因为他是相信期盼神应许的人。 既然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面知道的相当清楚，这块地是要赐给他的。当十五章的时候，神曾经跟他说，你要享大岁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但是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知道他死了，他的儿子以撒也还不能够直接承受这块地，一直要到了第四代之后他们回到此地。为什么回到此地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换句话说，将来这块地的人，他们罪恶满盈了的时候呢，神是要跟他们算账的。
所以亚伯拉罕要看得很远，他的下几代
他无从看得远。他如果相信神的话，他就能够看得远，他如果不信神的话，他什么都看不见。神既然跟他这么说了，他就必须对这个神的话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所以你看他在替他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他所提的也不是这个女孩子要多贤惠多漂亮，也不是她的家世教育怎么样。他对他的老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
他还蛮依赖他的老仆人的哈。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今天在教会里边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
今天教会里面往往有个观念，我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做的什么事情需要我来审核。进入这个教会的服事，我们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台阶，你要经过我这样的培训，要上过我这些课之后，然后我再鉴定你是不是够资格。这个恐怕不完全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传道的人教会的长老比较有老资格的基督徒，你要是不把年轻的基督徒守着紧一点，他们会出乱子。想当年你不出乱子吗？30年以前，台港来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那都是校园里面的查经班出来的，然后他们就去找美国教会借场地。那美国人不是看我们胡闹吗？你们的牧师在哪里呢？你们的神学训练在哪里呢？你们这样就知道有教会啊，人家是看笑话。当然我讲的话有点刻薄，可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心态存在的。如果你当初还记得的话。难道我们没有犯过很多的错误吗？
可是今天媳妇已经熬成婆了。
哎呀，媳妇熬成婆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些新进来的小媳妇啊，让他们放手去做做嘛。
小媳妇也要尝尝我当初的心路历程啊。
你要他真的尝你的心路历程，你就在旁边帮着他就好了。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做错的时候再说。这样能够很快地培养出一批人才来，神国的精兵能够很快地培养起来。你不要什么事情说非得我来鉴定了才行，这个弟兄可不可以他不够资格，那个姐妹可不可以他这个属灵的看见还不够。你到底是谁？作为传道人的尤其要小心。我们不能够有一种这些事情是神职人员才能够碰，那些事情是你们平信徒守住那个规矩就好了。那你带到最后就不要埋怨弟兄姐妹都长不大。
你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就放心让他老仆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开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他对神有很多的经历，而他这个老仆人呢是完完全全认识他的经历，与他一同经历神的一个老仆人。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他当然不是随便挑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尽管这个事情这么重要，
他不用自己去。
他不用自己去。他知道这个老仆人认识神，可是这个老仆人认识神不是在乎他的训练，而是在乎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你应该有同工，在一切的事上与你一同经历神，那他们就能够长得大。不要害怕，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你懂，什么事情你来带。这是生养壮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很重要的一个诀窍。但是很可惜，今天在教会的架构里面往往缺乏让弟兄姐妹多多尝试多多经历到神的赐福的一个管道。竟然就是叫他说先上受洗班，再上初信造就，再上门徒训练。你就发现这个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因为你光在跟他上课嘛，你得带着他打仗啊，你带着他服侍啊，
嗯，
带着他一起经历到神家的种种事情，
是
这样他就长得大了。
对，
然后当有重要的任务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放心的交托给他。
没错，所以我们听众听到现在，你有感动，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你只要想要成为世外桃源的主持人，
钱呢？那还了得
我们大无畏的精神呢，对不对？蒙哥会来带你。
所以他跟那个老仆人这个话一讲，老仆人完全清楚，完全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所以他娶妻标准也不难啊，就像今天我们的下一代这边长大，你想说将来给他娶个太太或嫁个先生，最好还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有点这种味道嘛，不是吗？
可不可以染
染，你瞧他愿意认同，
初看是有点这个味道。
嗯，
你要再往下看才知道，
他还有别的意思。
他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当然不是娶两个妻子，对不对？
对
啊，但是往哪里去呢？我从那个地方出来，你到我那个地方去找。
有点麻烦了。
这个不是表面上看啊，你得仔细去读他们的对话，你就知道这个老仆人有多么厉害。他不是问亚伯拉罕说，我用什么样的聘礼或者用什么样的说辞可以把这样的我所看中的一个女孩把她娶过来。
他
问的
问
题非常简单，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这个女子只有一个条件，不是我主人亚伯拉罕亲自来啊，也不是我这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公子哥以撒亲自来啊，是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一个老仆人，我现在奉主人的命去，谁信我的话，谁肯跟着我来，那个就是我主人儿子的媳妇，你看他厉害不厉害？他跟亚伯拉罕这个默契是很厉害的。
哦，原来这个有这个味道在。
是啊，他亚伯拉罕根本就不用去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去娶，你应该怎么样去说动，怎么样去挑选，完全不用讲了，这两个人非常有默契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是在乎耶和华的赐福，亚伯拉罕这个人呢见证的干净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往往儿女看不清楚我们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不够干净利落。你必须要有很清楚的原则，你站稳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你从来不多拿，你从来不贪心，你向来等候主，你的儿女必然看见耶和华怎么赐福给你。他看见了这件事情，当轮到他来办事的时候，你不用再教导他了。这个老仆人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老仆人可能当年也是那318人里面的一个哦。
相信肯定是的了。可能还是个带头，他是管理全业的。亚伯拉罕的得力左右手了。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如果是出于耶和华的赐福，那这个女孩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她就是肯跟我这个素未谋面从来没见过面的一个老头回来嫁给我主亚伯拉罕的儿子，就这么简单。
仆人去就够了，就对了。
仆人去就够了。那我这样一去啊，有很大的可能性没有，没一个女孩子识货的，没一个女孩子相信这个有福的声音呐、
啊。这样女孩就来，会不会这个女孩子蛮随便的呢？
那就看你的信心了。跟随主是永远有相当大的冒险成分在里面的。
真的，这
你没有办法说我要这个又要那个，对不对？你要神给你，还要保证说要合你的心意，要挑这个拣那个。既然是出于神的，你照单全收。因为你不可能，你能够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保证这个女孩子是合乎神心意的？你不知道。你只能够完全的交托给耶和华。
不过这个仆人他这一句问话我也是有一点不太理解的地方。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他下面的话他为什么说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
他只就在问一个。显然你如果本来就要你的孩子去，可能是比较容易娶到媳妇的。
对呀、
但是你不要这样子带他去，显然你是要这个女子怎么样啊？凭信心不凭眼见。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女子，可是我又觉得可能有合适的，我是不是应该把以撒带回去？
要我是这个仆人的话，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可以用强行的办法把她拉来吗？我会这样问呢？奇怪，我这个主人叫我去办事，他不跟我来，我就是318人里面功夫也蛮高，我不难道不能把他抓来吗？
或者拿一张相片出来，或者拿一个履历表出来，
哎，
保证你来这边养尊处优，
对不对？把以下的照片给他看一看，对不对？
对。
那如果
说老夫人在问亚伯拉罕的是哪一件事情更重要，是让你的孩子娶到老婆更重要呢，还是要娶到那个对的老婆更重要？
哦，
我假如没有办法确定我是不是能够娶到对的老婆，但是我有可能娶到老婆，你要不要我们稍微打一点折扣呢？
哦，
你看那个老爸，
那要打折扣，他就在当地迦南娶妻就好了、
嗯。你既然知道你的女子要从那边来，或许你的标准不要定这么高嘛。
哦，标准定低一点，嗯。
对啊，以撒回去亮亮相就比较容易了。
对啊，可是有好处啊，就标准定低一点，然后比较多人来应征，再慢慢挑啊，也不错啊。
你就听亚伯拉罕讲的话，
嗯，
他说你要谨慎，
嗯，
这个谨慎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不谨慎，那个不谨慎出在哪里？就是到底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哪个事情是第一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乃是这件事情要出于耶和华。如果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他也已经答应我了，那以撒一定娶得到妻，急或不然也不能把他带回去。这一带回去啊，你就弄不清楚了。
弄不清楚什么？
因为那个女子刚才已经说过，她必须完全凭信心过来。
哦，
我当初怎么凭信心来？唯有有这样信心的女子才能够成为我儿以撒的妻子，明白吗？所以她的独生儿子娶妻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们听福音也是从父神那里，有老仆人也好，小仆人也好，世外桃源两个不成样子的仆人也好，整天在跟你讲，整天在跟你讲，可是呢相片也不拿出来，也不用很多的道理劝你说信耶稣比较好，我们只是跟你说有这么回事。
嗯，
因为你要去，亚伯拉罕怎么去你就怎么去。
嗯，
亚伯拉罕绝对不肯在信心的这个条件上，这个门槛定得非常高。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讲的事情是，那个女子要嫁到我家来，她必须和我们有一样的信心，要不然她没有办法跟我们过下去的。
嗯，不能打折扣，
要不然神的旨意会打折扣。嗯、对。
哦，
他所说的这些话难道老仆人不知道吗？老仆人知道的不得了，可是他提醒老仆人，提醒自己、
嗯、
我们不能够打折扣，不要因为儿子娶不到妻就害怕。
嗯，
是不是？我100岁都能够把儿子生下来，娶个老婆那还不简单吗？这事情必须完全出于神呐、啊。他也尝过滋味了，下甲生个孩子还蛮麻烦的。
嗯，
是不是？所以他就讲了，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嗯，
亚伯拉罕告诉老仆人的事情，老仆人当然懂，要不然老仆人就不会这样问了。
对，
他跟老仆人再三强调，我们是凭信心在办这件事情。
嗯，
不是为了你要替你的小公子啊娶个妻子，也不是你要讨我的欢喜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让我可以瞑目。我活了一辈子在信心的事上不打折扣，我今天走到最后一步，这件事情神必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急或不然呐、啊，没关系，就没你的事了。
嗯，
这是神的事儿。
对，
这是神的事儿。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乌撒的手没有解释，是不是？什么叫乌撒的手呢？就是你得知道那个信心的程度在哪里。神的事儿有哪一部分是属神的？你别担心呐、
啊。嗯。
神自己启示，神自己说话，神一定成就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就不办事，而是你办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不要越过了你所当做的。
嗯，
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看这些圣经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两个人，这两个老人呢、啊、就是这样一段简单的对话。
嗯，
讲完了，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啊。这是24章第一个段落。
哎，
小贝，请问你这个段落，我们上次曾经说过，这是创世纪写到这里，圣经写到这里最美的一章圣经。
哦，你说这一段啊？ 颇有情义之分的。哎，这个啊，
这些圣经是一个永恒的时刻。
嗯，
你看，我们以前也讲过，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遭到很大的破坏。
嗯，
那时候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在田间说话，一个起来就把另外一个打死了。
嗯，
美不美？
不美。
该隐娶了两个妻子，对他们说，你听我讲啊，我比我的祖先还狠啊，要杀我的遭到77倍。
对，这我们上次在流氓世家里面讲过。
美不美啊？
不美。
不美。
嗯，
他有三个孩子，有的弹琴吹箫，有的打造铜铁利器，
嗯，
有的住帐篷养牲畜，美不美啊？
诶，还蛮美的。
洪水来全都冲掉了，美不美？
也不美。
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造方舟，哎，挺美的。
嗯，
出了方舟，哎，挺美的。可是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这不美。
挪亚喝醉了，他一个儿子就看见他赤身，就显然就有点笑他。
对，
美不美啊？
不美。
亚伯拉罕带着撒来出到迦南地，他们害怕，就向埃及的法老王撒谎，又向亚比米勒撒谎，美不美啊？嗯，
不美。
尽管神的恩典包容住他们，不美。
嗯，
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凭血气生的，一个凭应许生的。
嗯，
撒来就说那个凭血气生的，使女生的不能一同继承产业，美不美啊？
不美。
哎，前面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最美的地方，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
哎，好像
上
山。嗯，好像圣经从以撒出来之后就开始比较美一点了。
没错，因为有应许的儿子来了。这时候开始有盼望了。
嗯，
儿子背着柴，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与刀，两个人上山，一路无话，美不美啊？
蛮美的，
美了，蛮美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从上一章开始美了，撒来活的时候，尽管他年纪很大，可是圣经一再的说他是非常美貌的一个妇人。
对啊，哎，到了上百岁还被人家说是貌美的妇人，也不容易。
就是了，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拉皮手术，不容易。
对啊，可是我太太就是反过来了，貌美可是看起来像上百岁啊。
你自行负责哈，我这个不是以上言论，小辈不管。
但你就看亚伯拉恩哭他的撒来，美不美啊？美了，开始美了。比起夏娃跟亚当，哪一个美？那当然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
应该说，圣经到这个地方，他的写法的笔触，相当于有带着浓厚的情感在里。
那只是因为在人间开始有一些在神看为美丽的事情啦。
哦，对。
因为我相信该隐的那个所谓弹琴吹箫的祖师啊，他的音乐应该很美丽啊。
嗯，
从来一个音都没留下来，没什么好留的。
你从这个亚伯拉罕跟他太太这个夫妻的感情，还有他跟以撒父子之情，现在他跟他仆人啊，这个主仆之情，哎，都是真情流露。
不但是真情流露，而且这种叫做永恒的时刻，是在天上在神那里被纪念的。
嗯，
你可以跟你太太吵很多的架，可能你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这不两个人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个很美啊。
嗯，
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嗯，
这里不单是他们夫妻父子之间，这里是两个老弟兄啊，这两个人一生一起走天路，甚至比他自己的侄儿还亲。我们刚才没有说罗德离开亚伯拉罕美不美？不美。
嗯，
可是这里有两个人啊，年纪都好大了，他们对神有一样的认识，有一样的信心，并且他们所在谈论的事情是关乎以后世世代代，是关乎神在地上的心意。这个时候耶和华不用亲自向他们显现说话，这两个人完全认识神。
嗯，
安安静静，旁边没有其他任何人。
嗯，
他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对他说话，一个躺在床上，一个你可以想象他可能跪在地上，就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启示什么？为了要把神在人间的心意继续传，这种叫做永恒的时刻。
嗯，
你说这两个人中间是什么？是友情吗？是恩情吗？是主仆吗？你没有一个字能够再形容他们。这些是认识神的人，圣经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嗯，
听众朋友，我们在我们地上的一生，无论是在我们夫妻中间、父子父女之间，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中间，要是没有这样永恒的时刻啊，讲难听一点，你白活了。
嗯，
因为这样的时刻是在天上，在圣经里被纪念的，这样说总可以吧？ 凡是在圣经里被纪念，主耶稣说到天地都废去啊，一点一画都不废去。到天地都废去的时候，到那一天我们进神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亲眼看见亚伯拉罕与他老仆人中间那个情谊，那个信心，那个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一起服侍主的景况，这时候从圣经里面显出来了。
嗯，
你说什么叫做高山仰止？你读圣经，读着读着读着，你就开始看见了。
哦，
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呼召。
嗯，
我们中间需要有这样的把握。
嗯，
不是用一两句成语，我为你两肋插刀，上刀山下油锅在所不惜，不是这个东西，不是凭着血气，甚至不是凭着义气，
嗯，
而是凭着对神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信心，共同的把握。于是这个老仆人就从亚伯拉罕的面前起来，圣经就接着开始往下讲了。
嗯，
我们进入了一段非常非常美丽的圣经了。那它美丽在什么地方？在这种地方。
嗯，
圣经里面有非常多这样宝贵的时刻，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看见越多越多的出现。那每次出现的时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得在这些圣经前面停一停啊，你不要念得这么快，你得停一停，你得主角主角思想思想，这个比好莱坞哪个电影都好看呢、啊？你有没有一个电影可以看100遍的？你看得累死了。
电影应该一般通常看第二遍就已经很累了，
就没意思了。弄了一大堆的音效色彩拍得这么漂亮，其实通通都是假的。可是圣经的话这么朴素，
对，值得一读再读。
这些的景象在你的心里会成为你的标杆，它会成为你人生的方向。
嗯，
你读了这些话，要真的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你在地上就会寻找，你会培养这样的伴侣，
是的，
培养这样和你一同服侍主的同伴呢、啊。
嗯，
这是不得了的，这是一生的事情呢、啊。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需要有这样的把握的。你如果看得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在圣经里面听你讲好，神的心意他是要住在教会里面，你尽管放胆去行。是不是？你应该有个把握，向来在一切的事情上，神是要赐福给我们教会的。如果我们走的路是对的话，那这样弟兄姐妹和你一同经历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胆量，他们就会有信心，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把神的心意往前面去，我们就可以完全参与在神的旨意里面。可是这个参与在神的旨意里面是需要谨慎的，很明白的知道说我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老仆人的脑筋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的脑筋一样清楚。
嗯，
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起誓，你也可以说他们在神的面前结盟啊。
嗯，
所以这是圣经的力量。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前面讲的说家中生养出318个壮丁，他到底怎么生养？
这个老仆人可能还不止经历那个，包括献上以撒那个时候，这个老仆人可能也是那两个仆人里面的一个。
至少当初四王五王的征战，亚伯拉罕怎么处理那些事情，
嗯，
通通看在眼里。他的老主人怎么样年近百岁了得了儿子，
嗯，
以及他们在家里面的一切的纠纷，因为夏甲以实玛利带进来的，
嗯，
还有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他通通看见。
嗯，
可是在这一切之上，他看见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这是很清楚的。
这段大概是啊，圣经里面这个讲到仆人对他形容最详细，好像就是这一段了。
这个仆人与主人也讲到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嗯，
也讲到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里边，我们又可能是那个迦南地还没见面的女子，从神那里差来一位老仆人，要呼唤我们赴他儿子娶亲的筵席。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预表性是多方面的，然后它是非常丰富的。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啊，好多事情的原则都已经藏在里边了。
嗯，
你照着去做，肯定不会错的。因为圣经就是前面的人替我们走过的路。神今天怎么指引我？他以前怎么带领那些人？他今天怎么带领我？
嗯，
然后我们就要看这个老仆人去办事了。
哎，
对吧？我们要不要插播一段休息一下？
哎，那样也让我们听众能够稍微一喘口气、喝口水，嗯，再回到我们当中。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7章18节：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约书亚鼓励约瑟家继续前进，并认领树林山地。 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他对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子孙说，他们要通过砍伐树林，并赶出跟他们竞争之地的迦南人，来扩张自己的领土，而不是抱怨自己分配得少。难道我们不是经常会抱怨自己天资缺乏，不满足于所得的份吗？那真的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拥有1000两银子的平凡人。我们总是这么争辩。懒惰是我们必须克服的难题。如果我们去挖掘智谋并用在神的国度里，会发现那真的是无限的。我发现自己花在看电视这种通常都是消极行为上的时间，比花在读书学习新事物上要来得多。迄今为止，我只用了很小一部分的脑力，然而我却经常抱怨我不够聪明。这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数学家，但我至少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代数学和几何学。我的脑力不会限制我学习新事物的，可是我却自我限制，经常画地为牢。我是一个不好的领袖，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了。这个想法成了我的温室，从中可以找到安全感和自我。我已经变成自己认为的样子，而不是跳过为自己设的栅栏，成为可以成为的样子。神是整个宇宙中唯一的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因为他已经达到完全，但我们不是，我们还可以发展成另外的样式。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谈及到，我们却一天心思一天。只有神有资格自足，他绝对没有必要再改进自己。那些宣称已经达到他们潜能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我们尚且还没有开始清除眼前的限制，更不用说我们继承来的那些最大程度上的限制了。不断的自我提高，其实是一种谦虚的行为，因为这表明我们不是试图成为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不足的王国里的君王，而是成为师父门下的学生，不断提醒自己的软弱。这样我们可以以受造者的身份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限制。当我们说自己不是这样那样的时候，实在是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显出奇迹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是谦卑地接受我们现有的不足，而绝不是接受我们尽最大努力也达不到目的的不足。我们可能是拥有1000两银子天赋的人，但我们应当把自己当成被赋予了5000两银子天赋而工作的人。我是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呢？还很遥远。无论我年纪多大，无论成就多大，我会以最谦卑和最感激的态度声明，我不是，我就不是，最完美的境界还在后头呢。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回到这个老仆人跟亚伯拉罕启示，然后他现在要来帮他主人的这个儿子以撒找这个太太，找老婆。
对，小贝，你那天我们礼拜一在谈的时候，你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你就是说是不是圣经先用手盖起来，猜猜底下是什么？
对呀、啊，这是一个蛮好的读经方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听众朋友，我们先把圣经盖起来。你是那个老仆人，你从你老主人面前起来了，对不对？事情该怎么办？
对
啊，不该怎么办都想清楚了。
对，
然后你怎么做呢？你是空手去呢？你是带礼物去呢？
当然要带礼物啊！我的主人也没去，对不对？她是个女子，要嫁的丈夫也没到，只有我这个仆人去，怎么可以不带礼物呢？
对，那带礼物是多带是少带？你这个礼物到底能够让人家认识你什么呢？
第一个，这个礼物呢，因为可能这个路途也蛮遥远，所以呢，
对
它的这个体积不能太大，但是要蛮有价值的，才显露得出你的诚意呀、
尤其显露出你们主人的身份。
哦，对呀、这个亚伯拉罕富甲一方了，对，所以最起码是要用双逼的车子去娶亲。
要能够让人家看见这是耶和华赐福的。
哦，
啊，
嗯，
弟兄姐妹常常搞不清楚，
哎，
在神家办事什么时候要阔气？
哦，对，什么时候耍点排场？哎，这个有趣，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哦。嗯，
是啊，
什么时候要耍耍排场呢？嗯。
你们讲的这么难听，是不是让人看见神家不是小小气气的，
不是小气。哎，我知道了。
对，
吃，
你知道了
吃。对，你这个爱宴啊，这个材料不能太差，不能老是一些青菜豆腐，你就偶尔也要在教会里这个饭食啊，海鲜大餐，你好像比较少听到。
基本的原则是不会错的。
嗯
啊。你对自己要稍微谨守一点，
嗯，
为了别人的好处，
嗯，
你得知道，
嗯
啊，在圣经里面讲说，有人在家里面为耶稣摆设筵席，
嗯，
神家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为耶稣摆设筵席，好像我们很习惯讲说啊，主为我摆设筵席，你常常忘了圣经里面的教训也是你为耶稣的缘故摆设筵席，当你这样摆的时候，耶稣一定来的，他一定与你同在，
嗯。
那对这个老仆人来讲，这是他摆设筵席的时候，他真的不能太寒酸去。
对，
那带他带多少呢？也不是带太多，十匹骆驼可以了。
嗯，十匹骆驼对这个亚伯拉罕来讲不过是九牛二毛啊。嗯，
那到底几牛几毛我不知道。
嗯，
骆驼喝水一次可以喝一澡缸的水，装在肚皮里面可以走好久。
对，
这个咱们哪天科学新知应该来讲讲，骆驼是挺有意思的。
嗯，
那这些都是神仆人具备的条件。那十匹骆驼，你也可以说是十个仆人。这个骆驼讲到很多服侍主的特
性。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啊，还有。
啊，他肯定有东西。他为什么不带十匹这个小毛驴，对不对？
可是在沙漠，不是骆驼比较这个耐旱吗？嗯。
你那个地方不完全是沙漠啊，那是迦南地，是美地啊。
哦，所以挑骆驼也有讲究。哎，
我相信是的。这个你要知道，这个骆驼是旅行用的，
嗯，
他可以弄两部铁车去，
嗯，
你以后看就晓得迦南地有很多宝贝东西的，
嗯，
他这个骆驼表示说他们这个搭帐篷居异地的这种特性，
嗯，
对不对？他也不是带羊去，
嗯，
这骆驼都是要走远程的，
就有点像是从沙漠来，他就是开车去，他就要开那个 4x4 utility 就对了，他要开那个越野车就对了。
对啊，他来是什么样子是很重要的，他是抬着轿子来呢，还是带着骆驼来？这个讲到说你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将来的身份是什么？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也就是他所带的东西是能够代表他主人的，这个是很重要。
对，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样，不是说你要排场，而是说呢。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太小气啊。
嗯，
你讲吃饭，那我们就讲吃饭哈。
对，
你请人家来家里面吃饭，应该说你在家里用什么食物招待客人，那你在教会里面你请人家来神家吃饭，
嗯，
也不好做得太马虎吧。
嗯，
对不对？
是，
你总是要稍微调理一下，让人家觉得哎呀色香味俱全，虽然不是什么海鲜大餐，
对，
让人家觉得你花了心思的，等于这么说好了。
嗯，哦，觉得花了，
这是很重要。
嗯，
我觉得常常教会里面有爱宴，
嗯，
那你要不然你干脆不要做就算了，
嗯，
你如果做了，人家一看就知道，哎，你这个菜根本就是打发的，
嗯，
那你不如不要做，因为你这个不是你主人各样的财物，
嗯，
客来要一味的款待，
嗯，
啊，这是圣经里面明白的教训，这件事情不绊倒人，因为你是代表神的家，尤其你在福音聚会，自己弟兄姐妹也无所谓了，
嗯，
总之他就带些他主人的财物。起身往米索不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这些都是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要走相当远的路程，他主人说叫他从他的本家去娶一个女子来嘛，
嗯，
他当然知道那个拿赫的城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以前的人不这么搬家的显然，
嗯，
好了，然后圣经就说了，他就开始画一幅图画，
嗯，
他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城之后，小贝你认为你会怎么办？
到了一个城啊，
你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了，嗯，
我要先休息一下，
啊，要不要上城门口吆喝一声？
嗯，也可以啊，我是来娶亲的。
哎，到底怎么办？是贴个布告板吗？是发个 email 还是？
我到人多的地方去。
到人多的地方去。嗯，再怎么到人多的地方，我怎么办？
就要让他们看出我的实力来啊。
嗯。
所以我就最好就把我的代表主人的财物啊，还有那十匹骆驼，就这样 展露在他们的面前的一个地方，
像摆这个 flea market 一样，是吧？
对，就在人多的地方就一字排开这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呢、啊。咦，怎么有一个好像从外地来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排场还蛮大的哦，看起来不是等闲之辈哦。
这个还真不好办，你要仔细想想的话，怎么做都不对。
我怎么做都不对啊！
你排场带大，你来了一大堆就是要你钱财的人。你要是太寒酸也不对，你去贴个布告也不对，你四处打听也不好，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不如看看他怎么办。
自己先进去探查一下子。
他也没有啊，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哎，他这个办法倒是挺简单，因为那时候人都是黄昏，女孩子结伴出来打水。
天气比较凉快一点。
哎，为什么打水都是女人打，男人不打，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据说呢，他们时候，但是水打起来是要顶在头上的。
所以呢，
就听说这个女人呢、啊，因为她体型的关系，她头上顶东西啊，她身体在动比较不容易倒，因为她下
还有这种
下盘比较稳。
小贝，你这种歪理是哪里？
这不是歪理，这是小贝观察的结果。你最近你看一些以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呢、啊，他们头在顶东西的，都是妇女同胞啊。那你注意他们的穿着跟他们，你就知道，这个有道理。他们下盘比较稳，所以他们头上能够顶重物，身体摇摆那个动作呢，刚刚好可以维持他的平衡。
所以你认为是他因为顶多了，所以下盘比较稳，还是因为下盘比较
稳？我觉得是倒过来，我觉得是倒过来，就是因为，那你这又有进化论的味道、哦，什么顶级，这不会变的，这个是，他有这个特殊功能，就对，特异功能啊。
小贝是少找挨骂，
问蒙哥夫人看看就知道。
好了，他们女子这个时候都一起出来，
是，
他就怎么办呢？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哎，这个十个骆驼一字排开，那确实是蛮有排场。
他在外面等他们。
对，可是他又没有把这个宝贝都拿出来。人家光知道他是从远方来的，过路的，这个就够了。
对，就是把他的双臂轿车往那边一停，
跪在那边一字排开，人家不可能不看见他。
是的。
但是他要做的，他只做到这里为止。
嗯，
他也不说话，他也不去问，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
祷告。
他这个祷告啊，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祷告的。你看他对神的称呼，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这话特有意思。
怎么说呢？
啊，神是天上的神。神是至高的神。
是。
神怎么是亚伯拉罕的神？对不对？
属于
这是一个所有格啊、因为他已经看见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所立的约，这是第一次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后来神就以这样的名称来自称啊。
哎呦，这个老仆人的祷告影响到整个后面圣经的写法
哦。那当然了，以后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谁第一个把神天上的神叫做亚伯拉罕的神，这不得了哎。这跟叫爸爸一样，对不对？我碰见小贝的父亲，我说贝伯伯，如果不能随便碰个老先生，你是不是小贝的爸爸？不能这样。
你不总觉得你有一点在侮辱我？
没有，我举例子嘛，
举小贝的例子，听得不是很舒服。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他也很守分寸。这个神呐、跟我们今天的关系不一样，因为神没有跟他立约，尽管他也受了割礼，也在亚伯拉罕的约里边，可是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神整个的心意是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小主人以撒身上，是不是？这个叫旧约，新约就不一样了。我们都成了天父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不用说，哎呀，这个听众朋友祷告也是一样啊。你听到，你可能还没有信主，可是你不用说耶和华这个世外桃源传的那位主，你不用这样讲。你可以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称他为你的神，你的天父。主耶稣特别讲，
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后我们信徒的一个福利。
没，他特别跟他的门徒讲，我要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啊，因为信耶稣的关系。你说我还没有受洗，我还没进教会，没有关系。你开始祷告就是亲爱的天父就对了，
对的，
没有错的。你自己找个地方把心打开来，这样一祷告你就知道了。
对，一讲就有。
虽然这个称谓不一样，但是那个老仆人的心情是一样，因为他不是一个因为陌生的缘故而这么称他。他与亚伯拉罕一生这个出生入死啊，他完全认识耶和华。不过他非常守住自己的职分，他就说了：“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嗯，有分
非常有分寸，非常准确。你就知道这些人他们在为主办事的时候，不是好像进入一个疯狂的精神迷糊恍惚的状态。
嗯，
他脑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办事
他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来，他完全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情。
忠孝两全。
嗯，哎，忠孝两全。在神面前他站稳他的职分，他的职分是为亚伯拉罕来祈求，为亚伯拉罕来娶妻，这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今天常常说要以天下为己任，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思想。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你是园丁，他是主人。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是撒种的，亚伯罗是浇灌的，只有神能叫他生长。这个仆人的脚要站定了，你就不会有千斤重担担在自己身上。因为你晓得你说的受的托付是什么，你该做的是什么，你能做的只是什么。
对，
这重担，剩下的重担是主的事情。
是，
那我现在在这里呢，你叫我进城也不对，说话也不对，贴公告也不对。
嗯，
我不知道怎么办。因此有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祷告，既然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既然你已经带领亚伯拉罕一生，那现在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嗯，非常的有信心呢。
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一生经历神的结果。嗯，这个跟我们礼拜一讲的不一样。
哦，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仆人，那你现在就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饼，不是？
嗯，
哎，看起来是同样的结果啊。他是为他的需要提出了一个要求，可是这个要求绝对不是说可以吩咐这个女子来做我家的媳妇，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今天让他遇见好机会的话，他感谢主，他没有遇到也是出于神，他也不会有什么另外的想法。
什么叫做求你施恩使我今日，对不对？这讲得很清楚啊。
嗯，
这个跟我现在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这完全两回事情的。嗯，我求你是施恩，一切的来源是你。你如果要这个石头变成饼的话，感谢赞美主。
嗯，
但是不是我来吩咐，我绝对没有这个吩咐的权柄。
是，
我只能够把我的骆驼摆开，这就是我所能做的。
嗯，
跪在城门口。
嗯，
然后我自己就在心里面向神祷告了。他这个祷告显然是默祷了。
嗯，
他不能讲得太大声，人家听见他了。
我一直以为他这个是讲得蛮大声，然后就这个后面那个利百加就蛮聪明，就顺着他的话这么做。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不是。然后他就说了，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嗯，
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他这个祷告本身有没有智慧？
有啊，
有智慧。嗯，有一些什么智慧在
这个女子本身，她有爱心呢，啊，对不对？
对呀。啊，勤快。
对呀。
啊，谦卑。
对呀。啊，
细心。
嗯，
有爱心。
还有呢，比较傻一点。
哎，对。
对啊，
不需要
说不能跟陌生人讲话。我们现在不是都特别要教的你 ，Don't talk to strangers， 对不对？
对啊。
这女人，你跟她讲话，她会回应你的，比较没有心机。
你看见十匹骆驼走得远，
嗯，
老先生站在旁边，嗯，你应该是有怜悯心的。
嗯。
而且她一再的讲。愿你这样子带领我，使我知道是你施恩。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
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他也不是说如果这样发生就是他了，
嗯，
他是但愿主会给他一个通达的道路。
嗯，
那话还没说完，不料，不料这两个字是最精彩的。
不料，
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士利所生的，比士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给
我一点喝。”底下的事情，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猜想。
嗯，
就是这样子。老仆人得到了他通达的道路。那我们又要问了，这张圣经美不美？美在什么地方？我们会不会欣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美，蛮美的。不过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嗯，
这边有一点这个味道，我这样讲对不对？这个仆人他选的这个第一个就中，他并不是说试了好几个，别人家不理他，没给他水喝，试到这个，对不对？他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那其实跟这个老仆人的眼睛在看，他也是看这个女子，也是 容貌极其俊美啊，他也有帮他挑一下，他就试了，试了也就有了。所以这还是有包括这个老仆人自己的智慧在里面哦。
哎，不是啊，我刚才说那个布料很重要。他说话还没说完，布料利百家已经来了。
对，哎，一看呢、啊，他就看到，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不错。
他并不是说来了一个就是一个，来了一个就是个。话说完，等五分钟再看看还哪个比较好。他倒没有这样做。
对，他没这样做嘛，对不对？
因为圣经的话，大卫的祷告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正直的人你以正直对待他，
嗯，
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对待他，
嗯。
这是一件在神应许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对这件事情非常有信心，你去一定知道那个女子是神给你的，你就带回来就是了。
嗯，
这事情没有太多的转弯，
是简单明了，
简单明了、
嗯、
听众朋友也许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很离奇啊，其实你真的要是在服侍主的话，这个事情这种经历是并不难啊经历到的。
哦，
比如说你看见一个族群，
嗯，
啊，或者一个地方，
嗯，
他实在是有福音的需要、
嗯、
那你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动、
嗯、
你就去嘛、
嗯、
你看神有没有给你通达的道路、
嗯、
你就会知道像这样的事情是一点都不离奇的、
嗯、
神会为你预备，他派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通达的道路、
嗯、
那到时候不管你想不想用自己的判断，你都还来不及了，你心里面会晓得的、
嗯、
别人在看说可能有这样可能是那样，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主的带领，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有的经历、
嗯、是
我心里面有底，我知道这是主的带领。
嗯，
那为什么你叫我讲，我可以讲给你听，可是我所讲的不见得能够说服你。就像我们看这段圣经，你可以说哎呀他这样，你可以说哎呀他那样，那老仆人心里面知道，
嗯，
你自己在服侍，你自己站在主仆人的位置上的时候，但愿这样的经历也可以临到我们身上，那真的是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啊。圣经这些话是真的是可以经历的。你说我们出去干什么，什么叫做替主人的儿子娶亲呢、啊、就是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怎么传？老仆人还没说话呢，他光祷告。
对，
可是他把那个排场摆开来了，让人家注意到他了。
嗯，
他就开始祷告，主就把人带来了。
嗯，
那带来的人呐、啊，你得知道，每一个都是容貌俊美的。服侍主有一个大忌，就是我们喜欢看人，像从前在世界上交朋友一样。哎，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信主。嗯，那个人我看他没有慧根。
嗯，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哦。嗯，
任何一个服侍主稍微有点经历的人都会跟你说，哎呀千万不要这样看，我当年认为这个人最有希望，他最后面到现在还是老福音朋友。
嗯，
那个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哎，不但信主了，而且现在服侍，甚至现在在传道了，你想都没想到。
哎，对呀、
啊、不但是神是鉴察人心不看人的外貌，也只有神才能够真真正正鉴察人心。可是当你出去做工的时候，你不要凭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哪一个容貌俊美。这里所讲的意思不是说老仆人看这个漂亮、
哦、
而是说主所带来的肯定就是他所挑选的，那个就是美的。
嗯，
那老仆人呢可以给他一定的规矩。福音有的时候不要太，有的人讲得很白啊，你们如果信主了你祷告你的病就一定好了，这个话其实不对的。
嗯，
圣经并没有这样说。
嗯，
圣经要我们去传耶稣基督为主，为你生命的主。如果神愿意借着神迹奇事可以让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
嗯、
那个是目的，不是这个生命主要来治你的病，那个不是目的，那个是圣灵有时候所用的手段。
嗯，
这件事情我们要分清楚。
是，
那不是说为了让一个人信啊就什么都不管了，不不不，信有一定的要求，你得悔改啊、
嗯、
你得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是，
他要能够对我所说的话有反应有行动，那这个就是好材料。
嗯，
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对啊，
是不
是？可是我们今天家庭伦理啊，今天题目就是那个老仆人，所以这个有一点啊，教会的伦理嘛。
这个听众朋友怎么想都可以了。我在说这个圣经的预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仔细去读，你慢慢就会欣赏了啊。这种讲到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神之间那种永恒的时刻啊，
嗯，
这章里面有好多好多，像这个老仆人的天将晚，这个骆驼跪在井外，然后他跟利百加讲话，那个利百加后来怎么样，急忙把水瓶拿下来。
对，他用的字句其实虽然很简洁，但是其实都把它形容出来了。
对，这个就是圣经所拍的电影，这个绝对是好莱坞电影拍不出来
的。心里你都可以想象，把利百加的这个老仆人他们的个性都能够浮现在眼前。
对，不过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想的时候把利百加想成你的妻子。 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很多弟兄姐妹，你问他说，请你讲你妻子一个优点给我听，他居然会讲不出来。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他对他的丈夫、他的妻子充满了怨言，当你这样提醒他的时候，他先愣了一下，然后他半天打不出话来。因为他已经不会欣赏他的妻子了。而当年他要娶她的时候，他可以讲出很多来。
对，
现在通通都不算了。那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彼此信任、彼此欣赏，我们怎么样活在神面前。从圣经从这个地方开始比较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人活在地上的价值。你与你的妻子之间，你与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出生入死，为福音摆上，你们的信心在神面前谨守，在一起征战的时候，那种叫做永恒的时刻，那就是大卫、约拿丹、亚伯拉罕、老仆人这些时刻，其实可以发生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